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员表示，假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展开新一轮的关税增加，中国可能会拒绝定于9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受美中贸易战拖累，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中国前财政部长建议限制对美国出口美国制造业所需要的产品，以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海举行军事演习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外国不要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即将宣布再实施对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华尔街日报今天援引中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美国加征新一轮的关税，中国可能会拒绝定于9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早些时候向中国发出了谈判的邀请。熟悉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指示美国政府官员准备实施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社评说，中国不会在美国的贸易战连连进攻中一味的防守。受美中贸易战的拖累，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综指跌穿2015年股灾后在2016年1月份创下的前期低点。上个星期五，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在星期一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此后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目的在化解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关系的双边谈判陷入危险之中，中国可能拒绝派出副总理刘鹤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面。受到这一影响，中国股市担忧情绪骤然上升，大盘低开低走，沪综指数收缩 1.1%， 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在2015-2016年间，中国股灾期间，上海、深圳股市指数在短期内猛升猛降，中国官方后来将那次暴跌明确定义为一场金融犯罪行为。在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股市2018年迄今跌幅将近 20%， 在全球95个主要股指中表现倒数第一。此外，在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升级的打击之下，亚洲其他市场也未能幸免。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8%， 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8%， 台湾加权股指数收跌 0.36%， 日本股市因公共休假休市。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星期天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提出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的反制建议，称中国除通过回击性关税之外，还可以选择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关键中间产品、材料、零部件，限制这些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据中国媒体报道，楼继伟表示，这些产品可从那些美国征税清单中排除的，或经美国企业极力申请后排除的产品中找到。 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在通过减缓通关审批程序和加强环保及其他检查等措施，刁难美国公司。在美国政府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的同时，美国财政部长上个星期向中国发声邀请，希望双方再次就贸易纠纷展开谈判。此外，有报道表示，特朗普政府还准备余下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尽管北京表示欢迎华盛顿再次提出谈判的邀请，但是仍在考虑是否接受，而目前双方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愿意做出妥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17日表示，我们敦促地区国家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的努力，务必谨慎行事，不要做出损害地区和和平稳定的事。耿爽星期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日本潜艇于9月13日首次赴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的时候说的这番话。耿爽还表示，目前南海形势稳定向好，中国和东盟正在致力于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加强海上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日本海上自卫队17日表示，海上自卫队的黑潮号潜艇和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等三艘军舰星期四9月13日在远离中国的南中国海兴建基地的海域进行了设想反潜艇作战的训练，这是日本潜艇首次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军事演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承担实际任务的潜艇在南中国海进行训练尚属首次，军方公布潜艇的行动实为罕见，此举意在牵制进行军事基地化的中国。日本海上自卫的消息说，加贺号直升机护卫舰等计划9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南中国海至印度洋海域进行长期训练。黑潮号潜艇17日在越南重要军港金兰湾停靠。日本海上自卫队说，黑潮号舰艇及舰艇上大约80名官兵将对金兰湾进行5天的港口访问。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他声索方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南中海占据的一些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部署军事装备，其监测站对过往的外国飞机和舰船发出警告和驱离举动。美国在南中海实施了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希望更多的国家在那一水域挑战中国。上个月，一艘英国皇家军舰在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岛礁附近行使了航行自由的权利。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证实他的潜艇和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联合演习之后，上个星期首次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海进行了演习。英国一艘军舰在这个月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自由航行使命。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是亚洲还有其他的主权声索方。国际仲裁庭2年前作出裁决，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索。据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部署了干扰设施、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并进行了轰炸机起降。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的演习显示日本坚持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日本苍龙级潜艇对越南具有战略意义的金兰湾进行5天的港口访问。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的国家准备遏制中国越来越强的 越来越强势的姿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年罕见的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天再次吹击香港，造成362人受伤，两人生命危险。香港多个地区出现水浸、倒树，全城交通瘫痪。星期一早上，香港天文台改发较弱的三号风球信号，但港府宣布停课不停工，这种安排令港人怨声四起。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有
台风山竹被称为近年来威力最惊人的台风，星期日早上吹袭香港。香港天文台在星期日早上9:40发出最强的10号强风信号，并在12点左右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历经十几个小时的强风吹袭，香港多区出现了严重塌树，全城颓垣败瓦。灾情最严重的是香港岛靠东临海的杏花村，该区受风暴潮影响，出现了严重的水浸，之外还停水停电，满地垃圾，居民需要用水桶到消防栓取水，并齐心把堆积如山的垃圾捡走。即使经过大半天的努力，还没有能够把家园还原。香港不少高楼的大玻璃出现爆裂，满街玻璃碎片，其中最严重的是近海的红磡海边广场的写字楼，那里1/3的玻璃都被吹毁，办公室内的天花板也被强风吹掉，椅子被吹到楼下的便道上。港府星期一清晨在台风开始减弱的时候派出了多个部门清理路障，不过整体交通在周一下午依然没有能够恢复正常，多处路段依然没有能够正常行驶，巴士、港铁只能够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中港铁因倒塌树木以致架空电缆受损，部分线路无法通车，而新建即将在周日通车的西九龙高铁站也出现了多处漏水，灾情重重。港府星期一宣布学校停课，但是没有宣布停工。香港上班一族在台风过后匆匆赶去上班，不过早上香港交通依然瘫痪，不少人需要跨过倒塌的树走路上班，而港铁部分车站挤满了1000多名准备上班的乘客，让港人非常不满政府的善后安排。多个政治团体星期日晚上发出了新闻稿，呼吁政府星期一停工，但是政府最后没有做出相应安排。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早上被记者问到为何不考虑宣布停工，他表示雇主和雇员以互谅互让方法处理更适合现在的情况，他呼吁雇主体恤和灵活处理雇员今天因交通而迟到或者缺席的情况。香港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这是30几年来最强的台风，造成破坏严重。范国威表示，香港港铁和巴士公司自称无法提供服务，为此其政党新民主同盟星期日晚上已经致函特区政府，要求港府带头做良心雇主。范国威说，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在九龙、香港、新界各区出现非常巨大的混乱，尤其是打工一族上班过程当中受到阻碍，不但是路面的塌树和路障等，还加上巴士公司不能够提供服务。港铁是有限度的服务，所以我认为林郑月娥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回应诉求和考虑市民的安全，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一早上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是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政府无权干预雇员合约，无法赋予港府宣布全港停工。他认为林郑月娥呼吁雇主体恤雇员是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过范国威则认为，政府有权在独特的情况和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停工， 加上横向的看，香港附近同上次受到这次山竹超级台风影响的澳门、深圳、广州，他们的政府不但宣布停课，还有停工和停业，所以唯独香港政府没有停工。我们认为港首是在罔顾香港市民的安全。另外，香港教育局星期一下午宣布，明天所有的学校继续停课。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今世界首屈一指或者是屈指可数的大技术公司苹果公司，被认为是富有跟北京政府打交道的经验。然而如此富有经验的苹果公司，近日也在中国遭遇到了大麻烦。与此同时，也有观察家指出，苹果的麻烦显然不是苹果公司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今越来越频繁地把对中国公民使用的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的做法用在了外国人和外国公司。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告。
苹果公司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经验如此丰富，以至于批评者常常批评他过于为牟利而做出太多的引起争议的决定，如遵守北京政府封锁信息的旨意而将数以万计的应用从苹果在中国的应用店下架。然而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和网络特工，其中包括装扮为普通网民的在编专职舆论操控人员与秘密接受中共指令和津贴的业余民意制造者，近来频繁就台湾、香港名称问题对外国公司发难乃至发出威胁，导致许多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做出在很多人看来是屈辱的道歉之际，苹果公司在台湾和香港名称问题上招惹了北京的怒火。事情的起因是9月13日苹果公司举行了它的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的发布会，介绍它的新一代的 iPhone X5 会在9月21日在哪些地方上市的时候，发布会现场的投影屏幕显示了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名，同时也列出了美国和美国维尔京群岛。苹果的这一产品发布会，这个投影激起了中共控制下的传统媒体和中共控制下的网络媒体的怒火。中共权威的新闻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激烈抨击苹果在地名问题上玩双重标准。环球时报质问道，既然苹果公司知道在维尔京群岛这个美国海外属地前标注美国以区分英属维尔京群岛，为啥不能在香港和台湾前也标注一个 China中国呢？在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苹果公司发出抨击之际，一些网民指出，环球时报以及其他中共官媒显然是在这里蛮不讲理，胡搅蛮缠。苹果公司标注出美国维尔京群岛以区别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既然这世界上不存在英属香港或美属台湾，苹果公司在标记香港和台湾地名的时候，为什么要标记上中国呢？为什么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以及下级政府的正式名称前总是没有中国呢？莫非也都是在暗中鼓励上海或其他各省市独立吗？与此同时，在报道苹果公司莫名其妙地惹起北京怒火这一消息时，美国新闻网站工商内线人指出，在同一个发布会上，苹果公司在列出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的时候，也只是单纯的标出波多黎各而已，前面并没有美国标记。然而 面对中国网民和国际媒体的这种质疑和嘲笑，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以及中共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不承认、不回应、不反驳、不评论。许多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近年来长期习惯于对中国公民专制独裁以蛮横不讲理的方式进行统治的中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将在国内耍横的做法用于对外，用来对外国人、外国公司甚至外国政府耍横。批评者指出，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共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强调的所谓九二共识。批评者以及许多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专家学者指出，所谓的九二共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与此相关的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是1992年北京政府代表和台湾国民党执掌的台北政府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会谈最终不欢而散，北京的代表先行离去，台北的代表以为北京代表还会返回，但迟迟不见他们返回，便黯然退回台湾。后来台湾国民党要员苏启被认为是为了夸耀国民党政府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成就，夸耀国民党执政期间如何跟北京改善关系，给台湾开辟了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而提出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说法，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简称一中各表。然而苏启提出的所谓九二共识之后，当时主导台湾与北京谈判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当即予以斥责，说他是捏造历史。与此同时，台湾民主进步党则指责国民党所说的一中各表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是欺诈，是意淫，因为北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有权利表述中国的概念。在台湾内部就这个问题发生激烈的辩论之际，北京政府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入了台湾内部的这场有关北京和台北关系的辩论，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为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立场提供了强力的支持。2001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主管台湾事务的部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中国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名发出权威性的正式声明，声明说1992年两岸双方确实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达成有共识，但是从未就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进行过讨论，既然没有讨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各自表述的共识。观察家们指出，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坚持的这种正式的说法显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北京方面至今拒绝面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认同并不是1992年达成的，台湾的起草于1949年之前，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一直是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因此说台湾海峡两岸政府在1992年达成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对台湾试图修改其宪法，将宪法中将近80年来涵盖中国大陆的内容除掉，保持高度的警惕。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坚持这种说法，明确地显示北京政府承认在1992年北京和台北对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各持己见，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甚至对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谈及，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共识。然而有观察家指出， 这种基本事实并不妨碍中共当局对台北耍横，坚持说各持己见就是共识，并以台湾、台北拒绝接受其所谓的92共识对台北不断发出威胁。而中共当局对苹果大发怒火是这种耍横行为的最新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指称最高法院大馆法官提名人诺瓦卡瓦诺有不当行为的女性克里斯蒂娜布拉西福特公开了她的身份。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大学教授福特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在受到性侵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福特教授在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采访报道中说，我以为他会失手杀死我。福特说，性侵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的一个聚会上，当时他和卡瓦诺都在上高中。他说，卡瓦诺和一个朋友把他逼到了一个卧室，卡瓦诺把他推到床上，试图脱下他的衣服。福特说，两个男孩都已经喝醉，走路不稳。卡瓦诺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他在上星期发表一份声明说，我坚决明确地否认这一指称，我在上高中或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范斯坦说，卡瓦诺的提名确认程序应该暂停，直到联邦调查局完成调查。华盛顿邮报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天表示，将推动本星期举行卡瓦诺的提名确认表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美国代表佐姆洛说，美国取消了他家人的签证。分析人士说，这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关系恶化的又一进展。佐姆洛说，美国国务院向他发出通知，巴解组织代表处下个月关闭时，他家人的签证也同时到期，尽管签证上的有效期限直到2020年。他说，包括两名年幼孩子的家人已经离开美国。佐姆洛说，美国的做法有违外交惯例，子女配偶和家人不应该受政治纠纷的影响。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将近25年前相互承认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巴解组织随后在美国开始了办事处。韩国总统文在寅9月17日表示，他将与朝鲜领导人进行真诚的谈判，推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更好的对话。文在寅总统将于18号前往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今年第三次峰会。他在内阁会议上说，我愿意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坦率的会谈，在美国要求去核化与朝鲜要求停止敌对政策、实施安全保障措施之间寻求平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6月的峰会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去核，特朗普则承诺安全保障，并暂停了美国与韩国的重大军事演习。朝鲜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拆除核试验场等，但美国官员表示，朝鲜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才能得到外界的让步。美国上个星期对一家总部设在中国并与朝鲜与联系的公司及其俄罗斯的子公司进行了制裁，这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要结束平壤核项目的一次最新的举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五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将考验文在寅能否扮演好在美朝之间斡旋的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撰文呼吁让私营经济退场，以便散沙形成拳头，更好地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 这种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不完全同调的观点一经亮相，就博得中国左派的喝彩，与此同时也遭到包括中共的一些媒体的强烈的批评。吴晓平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是他不愿意做出进一步解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这一事态所进行的介绍。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啊，大家都说这个有两个小平，这个文有周小平，武的呢就有这个吴小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小平的高论，很多人说实际上与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其实是相悖的。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吴小平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让邓小平时代终结了。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高论，为什么在最近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
因为在星期二呢，吴晓平先生呢，这是一位中青年的学者生于197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叫今日头条，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让私营企业退场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么一发出来立刻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注意。据那个有人把那个截屏把它截下来，就是说这个吴晓平在今日头条发表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大概不到一天之内大概有几万条的跟帖评论啊。所以他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之引起的这个反响和反应是非常大。
嗯哼，那到底这位吴晓平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他代表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新闻财经的一个评论专栏作家，那么他同时也在几个大网担任一些技术顾问啦，就是这方面的，或者是编辑顾问啦，比方说和讯是中国的一个财经比较一个大网，还有他还在这个一些 P2P， 我们现在的 P2P 平台上做理财啦，反正都是负责人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那么这个财经大学呢一开始叫那个北京那个金融学院，他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那个，他是江苏的南通人，是当年南通的这个高考文科状元，本来想上北大，但是他的父母亲觉得这个北大的这个活动分子太多，动乱太多，你去读财经吧，他就读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基本上是一个业内人士，就是专业出身，财经方面专业出身，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呢实在是和这个当前中共主流的这个主导思想和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说他相差甚远的话，起码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他这篇东西一出来，首先遭到了一些中共党媒，主要党媒，比方说中共北京的这个经济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就专门批他，批的口气还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人民网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等，包括凤凰网，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相当主流的一些媒体都在那发表文章，都在这批这个吴晓平先生。
嗯哼，是。那这样的一个批判和评论，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显示说吴晓平的这番理论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呢？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投石问路？
对。
那么就是希望来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今天真的要私营经济来退场的话，这有可能会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营经济是根据这个中共的13大到15大这17大一系列的这个大会专门定下来，这个要发展这个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要宣布退场，那就在这个特别私营企业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就是你这个改革开放政策还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吴晓平先生这种文章出台呢，他代表了中共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左的一种思想。我们有先例，今年年初北京的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马列教授叫周新成，他就在求是一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就是说要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按照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现在的私有制经济不是越来越大了吗？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个消灭。那么 吴小平先生他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的看法，而他代表了党内甚至高层的一些有相当部分有权力的人物的一些想法。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左派呢一直就是非常这个活跃，而且屡打而不倒，而右派呢一打又倒了，你因为你不倒我就管你卡你啊，甚至可以杀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吴小平先生他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那么这个说他是投石问路也好，说是卸磨杀驴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里面。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中国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的这个企业家老总，那么频频出事故或状况。
是，
那么也有人把他跟这个吴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时间点结合在一起，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了，吴晓辉了，肖建华了，特别是马云在这个关头让他退了。那么这种种的好多这个私人企业家、私人企业这个资本家的遭遇呢，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不是从这 个体的行动要上升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甚至上实践上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彻底把这个党和国家、把这个私人企业的权和钱物。财人的一系列东西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整体上来讲形成一个拳头，就像一开始说的，同这个西方国家展开这个经济也好、政治好的战争，特别是应对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争，实行一个整体拳头，要比一个伸开五个指头一个巴掌要有力得多。起码在中国现在一些政治界或者是经济界和社会界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共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骚扰等罪名，案件星期一早上进行预审。战中三名发起人表示，案件11月19日正式开审之后，或在会上证人台作证及传召辩方证人。陈建民表示，因为案件涉及言论自由，他们会抗辩到底，但是他对审讯结果并不乐观，已经有被判入狱的心理准备，并考虑提早退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包括和平战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珍、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以及民主党的李永达在内的九名占领运动人士，去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以被判处入狱七年。案件一年半以来经过多次预审，9月17号星期一进行正式开审前的最后一次预审，多个民主派政党都有代表在开庭前声援九名被告，包括国民党党魁杨岳桥、社民联梁国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也有多名支持者到场，他们在开庭前高呼口号。
党一定进行
动，党一定进行
动，党一定进行
动。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在法庭上表示，本案将于11月19日开审，当天也是占领运动期间，涉嫌殴打前国民党成员曾建超，被控袭击以至于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两年的七个警案上诉开审的日子。两宗案件都是由梁卓然负责，因此战中九名人士的案件部分聆讯要交由梁卓然的副手处理。梁卓然又表示，本案应该可以就绝大部分案情与辩方达成协议，在大约90位控方证人当中只需要传召其中6人，包括5名警员及1名消防员。另外控方也会在法庭播放两段影片，分别来自警方以及公众人士，片长超过10小时。梁卓然表示，控方预计能够在4月5日内完成控方的案情。 代表和平战中三名发起人的大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戴耀廷、陈建民以及朱耀明或者会在正式开审的时候证人台上作供，并且会传召大约四名证人，预料需要五天。其余各被告也表示庭上作证或者是会保留作供的权利。陈建民法庭外对传媒表示，案件预审庭讯需要一个月，各被告对于大部分控方案情都不会争议，但是会做出法律的争拗，因为控罪不合理，这个案子涉及言论自由，必须小心处理。陈建民表示，一旦控方在本案中告得成，是将损害香港人的公民权利。陈建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局以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名控告他们，在一些普通法国家，例如澳洲，是违宪而且极具争议的。陈建民说，
咁啊，喺最高嘅法院喺澳洲啦，亦都认为呢条罪咧系违宪嘅，即系俾
在最高的法院在澳洲也认为这条罪名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是违宪的。即使是给予政府太大权力去重复控告一个被告，以及其实有很多疑问的。虽然这个法官现在接纳了这个控罪可以告我们，但我们始终都是坚持认为这个控告罪是给予政府太多的权力，很容易伤害到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会抗辩到底的。
虽然抗辩到底，陈建民坦言对审讯结果并不乐观，因为一条极具争议的罪名都可以检控，所以呢，做好心理准备，他准备随时有可能被判有罪入狱。陈建民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他表示，由于这个案子有机会被判入狱，明年或者不能再在中大任教，加上明年初他刚好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所以他正在考虑向校方提出申请提早退休，告别任教了将近25年的中文大学。陈建民又表示，除了心理准备，也有实际行动为有可能入狱的生活做准备，例如近2年已经没有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开冷气，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环保。
有时会试下瞓下地下咁样啦，因为知道里边都系瞓啲硬板床嗰啲咁啦吓，但系唔系好容易就发觉前边嗰个好容易已经做咗啦，我30几度都唔开冷气。
有时候会试试睡地板，因为知道监狱里面都是睡一些硬板床，但是发觉并不容易。前面那个不开冷气容易做到，我30多度都可以不开冷气，但发觉原来睡硬床板，发觉原来这么多年没有睡过是很辛苦的事，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很成功。
问到有没有可能因为雨伞运动而被判入狱的心情，陈建民表示，这一刻他仍然是以雨伞运动为荣。陈建民说，
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同埋我在这个审讯过程里面都好啦，我哋都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我在这个审讯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支持我们，以及说雨伞运动如何影响他们一生。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对香港有很正面长远影响的运动，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
因为开启雨伞运动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入狱6到8个月的双学三子黄之峰、罗冠聪以及周永康，今年初终审上诉得职，无需入狱。而雨伞运动前反新界东北发展案被上诉庭改判监禁的13名年轻社运人士，最近呢终审上诉得胜，无需要重返监狱。为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到现在接近4周年，对于多名年轻抗争者在雨伞运动后入狱，陈建民表示，整代香港年轻人都受雨伞运动的影响。当时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29岁的年轻人都支持雨伞运动，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觉醒的运动。即使有年轻人觉得他们可能犯了错误，或者有很深的挫折感，雨伞运动仍然是属于香港的年轻人，可以为他们的将来找到一条为民主奋斗的路。陈建民说，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多反思的，在现在来讲他们有很强的无力感，因为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多反思，现在他们有很强的无力感，因为好像你怎么做政权都是不会回应的。但是一场运动的影响不是用很短的时间去衡量的， 我自己个人在我年轻的时候都会受到比如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影响，令我很欣赏一些人面对政权的时候他们都无畏无惧地争取民主。我相信这些影响是很深远的，不可以用短时间看到结果。
另外一位和平战中发起人，现年54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最近表示他已经获得香港大学终身聘用，不担心校方因为雨伞运动对他有任何惩处。他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有想过要入狱、失业、卖房子，又表示即使失去工作也不至于流落街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资深民主党人、刚刚出狱半年的艺术家朱玉夫，9月17日上午被杭州公安抄家，并以涉嫌颠覆政权的名义带走，两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物被抄走，引发外界关注。据海外博讯网消息，因主张民主多次被抓的朱玉夫，这次有可能是因为参加9月16日的一个艺术家的良心艺术拍卖，捐出创作的诗歌字画，将所得的7000元全部捐给一个不久前出狱的人士。事前，朱玉夫曾经接获警察警告，禁止他参加拍卖，朱玉夫则认为警察无权干涉。报道说，虽然朱玉夫缴纳了15年10个月的养老保险，但出狱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养老金。朱玉夫提出将缴纳的养老金退还，但遭到拒绝。现年66岁的朱玉夫自1979年起投身民主运动。1998年6月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煽颠罪判刑7年，2007年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2年，2012年再度以煽颠罪判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今年3月刚刚刑满出狱。朱玉夫长期监禁生活，身体受到折磨，多种疾病缠身，出狱后也继续经常遭到打压刁难，生活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金融官员最近批评说，中国许多商业银行纷纷回避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拒绝为俄罗斯客户开设账户和提供转账支付服务。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变相的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西方制裁之下的俄罗斯正在变成有毒资产，让人们敬而远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几天前在哈尔滨所举行的2018年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上，俄罗斯中央银行驻中国代表达尼洛夫说，许多中国银行以害怕遭受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为由，拒绝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俄罗斯政府主持出版的官方大报《俄罗斯报》报道，达尼洛夫在发言中表示，那些被列入美国和欧盟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银行或是个人，如果遭受中国金融界的限制，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国商业银行对那些与制裁没有任何联系的俄罗斯客户，也同样不愿意提供转账支付服务。达尼洛夫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客户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在转账支付时，俄罗斯客户的付款和收款或是被延误耽搁，或是中国银行界干脆拒绝提供相关服务。达尼洛夫认为，这可能同中国金融界扩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限制措施有关。他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在会上发言的俄罗斯银行联盟副主席科兹拉奇科夫说，由于受到制裁的压力，中国的商业银行甚至拒绝为俄罗斯客人开户，这使俄罗斯客户在一开始时就遭遇困难。 他呼吁中俄金融界应该寻找解决之道。俄罗斯一家主要的金融互联网媒体说，双方寻找解决办法已经有三年多了，但问题依旧。因为早在2015年时，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就曾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后，中国银行界大大减少了对俄罗斯的贸易参与，同俄罗斯银行业界之间的一些合作业务也被取消。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商界和金融界曾经一度希望转向中国寻求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以此弥补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原来还曾希望依靠中国的帮助对抗西方制裁，但现实非常严酷，俄罗斯的这一幻想已经破灭。虽然中国形式上没有跟随欧美对俄罗斯制裁，但中国的举动等于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金融分析人士朱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业非常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惹麻烦，怕引火烧身，自己也被制裁。朱可夫斯基说，要知道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他们经商放贷，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紧急需求，比如必须依赖像俄罗斯这样的借贷客户，他们当然感兴趣做俄罗斯的生意，但没有俄罗斯的话，他们几十年来也一直过得很好，所以中国的银行业都不愿意冒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当局涉嫌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今年春季发生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被指控试图毒杀在英国定居的前间谍和他的女儿，这些事件都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展开一连串的制裁行动。制裁行动波及许多方面，也包括金融领域，比如限制俄罗斯在金融市场举债贷款等等。美国国会议员也起草了一些新的制裁法案，涉及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或是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在美国开户等等。许多新的制裁虽然正在路上，一些制裁措施未来是否能够落实实施也是未知数，但俄罗斯的股市最近因为制裁行动持续动荡，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一直下跌，俄罗斯资产更成为有毒资产，让人们纷纷回避。几乎在哈尔滨举行这次会议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出席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会晤普京总统，中国军队也参加了冷战后俄罗斯所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军演。这次中俄金融圆桌会议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搭建两国企业合作平台。中国官方对俄中金融合作仍然乐观。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一活动时认为，中俄金融合作前景广阔，动力强劲。中国高级外交官最近还表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最重要的伙伴。俄罗斯官方所描述的俄中合作画面同样与现实存在差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显示他对普京的信任。佩斯科夫说，习近平在俄罗斯感觉非常好，远东地区对习近平特别重要。普京与习近平这次会晤时都提到，继续推动扩大两国的经贸规模，要使两国经贸额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最后我们来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即将宣布实施再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在此之际，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援引中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美国加征新一轮的关税，中国可能会拒绝定于9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早些时候向中国发出了谈判邀请。熟悉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指示美国政府官员准备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情况下谈判。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时评说，中国不会在美国的贸易战连连进攻中一味的防守。受美中贸易战的拖累，中国的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综合指数跌穿2015年股灾后在2016年1月份创下的前期低点。上个星期五，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在星期一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此后，《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目的在化解两国贸易紧张局势的双边谈判陷入危险之中。中国可能拒绝派遣副总理刘鹤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面。受到这一影响，中国市场担忧情绪骤然升温，大盘低开低走。上海综合指数缩量收挫 1.1%， 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星期天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提出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的反制建议，称中国除通过回击性关税外，还可以选择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上关键的中间产品、材料、零部件，限制这些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据中国媒体报道，楼继伟表示，这些产品可能从美国征税清单中排除的，或经过美国企业极力申请后排除的产品中找到。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在通过减缓通关批准手续和加强环保及其他检查等措施方面刁难美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17日表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努力，务必谨慎行事，不要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耿爽星期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日本潜艇于9月13日首次赴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耿爽还表示，目前南海形势趋稳向好，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致力于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加强海上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日本证实他的潜水艇和美国海军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联合演习之后，上个星期第一次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演习。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